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重视建立年轻下一代这个主题。有一天呢，学校要召开家长会，叫学生们呢邀请父母参加。有位学生呢对老师说，我想请我爷爷来参加家长会，可以吗？那老师就说，啊，为什么你爸爸妈妈不来呢？他们没有时间吗？学生回答说，不，因为爷爷耳朵听不清楚。建立年轻下一代，管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啊。那么如何管教才能蒙神喜悦，并能帮助孩子成为蒙神和人喜爱的人呢？今天的经文提醒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 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在罗马时代的社会里头，罗马人的父权赋予对儿女无限的权利。在希腊化犹太教中，可以对不顺服的儿女施行严厉的惩罚。但是尽管如此，在基督里的关系却是新的，完全不一样。圣经完全没有谈到父亲施加在儿女身上的权利，反而是享受他们的责任。父亲这个词在犹太人中有教师的意思，老师的意思。在每一个安息日呢，犹太人的父亲呢会带领全家祷告读经，教导孩子神的话，并拥有决定是非及赏罚的权利。这些都凸显了父亲的形象。作为父亲是神的呼召，神既然给父亲这个呼召，他就必须给父亲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这个呼召。重点是做父亲的要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当人愿意起来承担父亲的责任，就会带给自己的儿女极大的祝福。其实父亲也有代表父母的意思。所以呢，今天是保罗向父母讲话。使徒保罗谈到身为父母如何教导子女时，有两个原则。他一个消极方面跟积极方面的教导。消极方面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激怒孩子。惹气，意字希腊文哈 ，patukizo 就是引起愤怒、激怒，的意思，也就是以不正当的方法或不合理的方式使人生气、发怒的意思。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会激怒孩子呢？第一个，管教过严。定下难以达到的标准，例如要求孩子学校的成绩每一科都要优异，我们会不会这样？有一次我们家人其他科都不错，就是数学很糟糕。所以我们每一次为了这个数学很挣扎，还有甚至请过家教啊。有一次我女儿成绩才70几分，
他给我七十几分了，就有点叹气的样子哈。结果我女儿说：“妈妈，不是六十几分哦，是七十几分哦。”哎，他这句话提醒了我说：“哦，对对对，七十几分，不错不错，还可以发展的空间哦。”他说：“哦，对，我会继续努力的。”哎，不容易哈。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强迫孩子参加很多的活动哦，让他样样都行啊，等等哈。几乎现代的孩子没有个人的时间，做父母的要小心，不要想借着孩子的成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期待孩子来补偿做父母的过去没有得到的荣耀与光彩。第二个，言而无信，答应的事情没有照做。我们回想一下，曾经对孩子开了多少没有兑现的支票。我也有，有时候我女儿会提醒我：“妈妈，你还没有什么什么。”哦 ，OK OK， 就赶快兑现了。哦，我们对待孩子应该要尊重、信实。应该用公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保罗在这里警戒我们，不要惹孩子的气，因为孩子会透过我们来认识神的形象。第三，情绪失控，拿孩子做发泄的对象。为人父母则要请记得，生气不是管教。每次我跟妈妈爸爸前天吵架了，隔天我就很小心，经常避开在家里，因为妈妈的情绪不好。有的人会为了一件事啊，就骂孩子两三个小时。如果你的孩子一直活在父母的愤怒和否定的环境里，孩子的自我形象会受到扭曲，于是在孩子的心中就会撒下怀疑、负面的思想，如此就会渐渐的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疏远。生气不能改变孩子，要懂得怎么去祝福孩子。很多孩子的生命会改变，是因为受到父母的鼓励。保罗的教导清楚提醒我们，儿女虽然应该在主里顺服父母，却也有自己权利的人，不应该被操纵、剥削或压榨。保罗继续用积极的方面来补充，劝勉父母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就是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孩子。教训有综合性的教育或者是训练的意思，警戒有口头上的劝诫或纠正的意思。所以呢，因此在这里保罗这里提出管教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教导，教导是指在亲子教育中传递知识，教导孩子基本的生活基础，以神作者或用教导的模式来传达。简单的说，就是以爱和鼓励来教育指导孩子们成长。教导孩子可以时常采用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我只是举例几项啊，就是父母以身作则，按标准形式。比方说我每一次提醒孩子我给他们零用钱的时候，就给他们十分之一，就
就是零用钱的十分之一，这让孩子学习。那他们也看到我做这个十分之一，让孩子们看到啊父母在做，所以孩子也会做。那有时候每过一个月我会问，有时候会忘记，但是我就提醒一下，问一下你有没有十分之一。他说有，一块钱我只给他10块钱，现在涨价了20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以身作则，也要让他们一个习惯，利用每一个机会呢，非正式的把正确的价值观和标准教导儿女，还要一个正式的教导，拿出特定的时间教导儿女。怎么做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家庭聚会，一起祷告，这是最好的方式。第二呢，就是训练。训练是指父母应该在教导过的那些方面呢，帮助孩子养成习惯和发展潜能。例如呢，父母孩子一起动手做，每次我折衣服的时候，我邀请我女儿一起折，叫她毛巾怎么折，外套怎么折，裤子怎么折，然后一起做。有时候我们两个比赛，谁折得比较快那就变成，对她来讲变成游戏。所以我们可以洗碗啊，像礼拜五我都请女儿来洗碗，其他都是爸爸做对，就是分工合作，让孩子啊参与家事。孩子是家里的一份子，让他有事做。我记得我姑姑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每一个孩子都有负责一项项目，比方说儿子丢垃圾，女儿要那个照顾最小妹妹的什么那个尿布啊丢啊什么等等，每一个人都有指定的工作，像军人一样叭叭叭叭。哇，我都看到我们从古代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家事，谈论一个问题，借此让孩子得到比较深入的知识，而错误的理念也能澄清。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谈论一些事情呢？人生的道理呢，可以借着念故事书之后呢问问题。我每一次跟他们念完书之后呢，我会问问题，主题是什么，为什么作者这样写，他们就傻了主题是什么，重新赶快思想一下，那一些问题就我们一起讨论，那就孩子有兴趣赶快读完要跟妈妈讨论，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最好的方法，这是我最喜欢的常用的方法，就是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一起讨论，这个是最好的方式，最轻松的方式。可使用奖励的模式来鼓励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父母需要照着神的话语训练孩子，使他成为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第三个就是纠正。纠正是指采取行动以改正孩子的行为，好让他遵循前面的训练与教导。当箴言谈到以杖打为一种管教方式时，它是使用比喻之词，杖象征什么？权威。是的，不是真正的杖。箴言17:10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任何形式的处罚都必须配合言语的纠正，要向他解释处罚的原因以及方式。甚至我有时候跟孩子商量处罚的方式，他选什么方式就让他去做。有时候我会提，就是一个月 丢垃圾了，各种方式才能产生改善行为的效果。父母需要照着主的话语来警戒孩子，保护孩子，使他们能平安的长大，并避开俗世的危险。这个世界很多危险。管教就是教训、训练后教育，其方式可借由话语、行为或环境来进行，目的是使人逐渐趋向成熟。管教不等于惩罚，管教不是危机处理，事情发生了你才处理，这个不是管教，而是帮助儿女成长的过程。总结来说，主的教训是为了训练，主的警戒是为了保护。那么管教和惩罚有何区别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管教，英文的管教一词是来自拉丁字教导。管教是在心智 IQ 和人格 EQ 上，品格和人际关系上训练孩子，使他成为一个有自制、有建设的社会分子。我们非常在意孩子的成绩，忽略了人格的发展，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管教是透过各种沟通的形态来训练孩子。所以呢，父母在管教时最容易与惩罚混为一谈，以为处罚孩子便是管教了。事实上这个两个理念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对不起，这个字可能比较小一点。管教的目的是孩子改正或训练他成熟，管教是引导与教导孩子的过程，目的是在培育孩子能够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惩罚不一样，惩罚呢，报应与惩戒孩子之不良行为。那管教的重点放在一个将来的正确行为上，处罚呢，以前的错误行为上。态度也不一样，管教呢，出于爱心和关怀。惩罚呢，父母出于恼怒。那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有影响的。管教呢，让孩子感到安全。惩罚呢，让孩子产生恐惧、缺乏自信和罪恶感。简而言之，管教培育出能够自我约束的孩子，然而惩罚只能产生一个约束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惩罚属于反应性的行为，重点放在处罚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上面。儿童极少会因处罚、惩罚而学会正确的或让人接受的行为。所以下呢，有给父母亲有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管教从小开始，从小开始。林肯被誉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从小到从政期间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最后才获得成功。由于挫折和失败的经历呢，使他日后不论遭遇任何困境呢，都能屹立不倒。他自幼家贫，所以没怎么读过书，居无定所， 七岁便开始做工帮补家计。七岁哦，九岁母亲离开世界。他曾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我母亲一手造成的。意思是他母亲在他九岁之前对他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小时候的教诲就是这么重要。箴言告诉我们，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以及孩子年纪越小就越容易管教，等到青少年以后，无论是教导训练或者是纠正，那都是加倍辛苦的。从小没有训练孩子能听的耳，到了青少年开始才让他听，硬要反过来是会折断的。你必须一点一点的柔软他，用你的爱去折服你的孩子。小孩子从出生到三岁，他们的人格就定型了，所以零到三岁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从出生到三岁之间，母亲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所以我供六年什么都不做，在家里当过妈妈，因为我两个女儿，一人三年三年。要从小就管教孩子，才能培育出自我约束自制的孩子。十二岁以上的孩子要给他们一定的自我成长空间，不可太严厉管教他们。这时期的孩子呢，父母待他们要如大人一般，尊重他们，但却不可忘记他们的心仍然是个孩子。好，第二个方式就是沟通的重要。你每天跟他讲吃饭没，功课写完没，洗澡了没。如果你跟孩子的对话只停留在以上的这三句话，那么要小心，这是一个警讯，你与孩子的关系正在疏离中。有一份研究显示，平时能减少家庭内部争吵的频率，原因是要常做亲子沟通，如此孩子便会倾向将要紧的事情在第一时间与父母商量，而不致酿成大错。因此常跟父母对话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第三，充满祝福的言语，神看重使用我们的口，却少有人却能透过口发出大有能力的祝福。原因在于生命，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完全更新炼净的时候，我们的口所发出的祝福未必能带出祝福的力量。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指出，耶稣口中有什么恩言。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带着他的孩子。他对朋友的孩子说，哇，小帅哥啊，好久不见啊，好久未见，越来越帅啊，有没有你班上的女同学啊追你啊？结果妈妈，他的妈妈就站在旁边搭腔，哪里哪里，笨死了， 长得帅有什么用？都不能当饭吃。父母亲很容易在外人面前批评孩子，甚至还嘲笑他。我们对孩子不尊重的态度与话语，就是经文所说的惹他气的意思。父母应该多多以正向的话语来肯定子女的表现，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孩子是神赐给父母的一块宣教工程，每一位父母都是宣教师，这是父母的使命。当父母生气的时候，往往会口不择言。如果我们常骂孩子笨死了，知道吗？他会笨一辈子。孩子好像听不见你的话，但其实他都听进去了，而且消化了。父母是祝福孩子的管道，孩子是吃父母亲的话长大的，因此我们的话应该是祝福的话，鼓励的话。你这是怎么讲孩子，以后他就可能变成怎样的人。我快四十的时候生了老二，所以呢，哇，放在眼中好像也不觉得痛那种感觉，很疼他哈。有一天呢，我赫然发现，我看到我大女儿心中的酸流，因为九年只有她一个，突然来了一个妹妹，爸爸妈妈全部的集中力放在老二身上啊。虽然他们关系很好，大女儿也很照顾妹妹，可是看得出来，她心里的那个酸流。所以有一次呢，我叫她过来，她就躺在我的大腿上。我问她，是不是你觉得妹妹来了，心里会不会酸酸，会不会难过一点？她就看着我的脸说，有一点。我跟她说，你不用难过，不用酸酸的，你知道吗？你永远赢过你妹妹。她说，啊，我怎么能赢过妹妹？你知道吗？你永远，我们多爱你九年，独独享受这九年。然后我叫她，每一个手指咬一下，她就咬，真的咬，都痛。对呀，你都是我的孩子，都相爱，都很爱你，只是 baby 比较小，可能我多关心他一点。你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纯心的关心。我女儿就哭了，她心中的结就没了。所以到现在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差九岁，可是什么话都跟她讲。我每一次大女儿发生什么事都是透过老外才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不要以为孩子听不进去啊，听得进去，都在消化。在基督徒的品格中不可缺少的就是节制。做父母的要学习节制的功课。你一个当姐姐的怎么会对妹妹这么不好？不要这样子骂，因为我们也是人，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会怎么样？会生气。因此呢，做父母的要常常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每当我生气的时候呢，我跟孩子们说，或者是跟先生说，对不起，我现在生气了，给我时间，然后我会进去房间，或者是出去散步，气小了才跟孩子讲或者跟先生讲话。我觉得这个方式也可以， 你们自己想想看，有什么方式帮助你可以做一个节制的操练？好，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从这句话不难看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也就是说，父母对孩子说话的语气很重要，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如果能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体验到父母在话语中所传达出来的积极评价，那么孩子就比较能够养成一种积极的个性。相反的，在父母长时间不经意或随意的话语中，则会培养出孩子消极的个性。即使孩子不在，你要小心讲话，小心搞不好隔壁都听不到。好几次我在父母亲讲话的时候，或者是我父母亲在朋友讲话的时候，不经意的我都听到我爸爸在一直赞美我，他怎么好怎么好，哇，给我怎么样建立起自信心。爸爸不知道我听到了，可是我听到了，我建立起有自信心，更积极的面对一切事情。我们常常别人的面前也好，他不在的时候也好，要尽量要肯定他，祝福他。第四，我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是否每一天都为孩子祷告呢？我们不但要为孩子的身心灵健康祷告，也要为孩子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祷告。这包括为孩子将来的婚姻祷告。你们有没有为你的孩子婚姻祷告？从小开始为你的孩子婚姻祷告，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为孩子能成为讨神喜悦的人祷告。做父母的能给儿女最大的爱与祝福，就是帮助他们从小建立起坚固的信仰，能信主、爱主、行主的道。当孩子心中有神的时候，他们的一生就会走神的路，蒙神的看顾与保护。保罗提醒我们，父母亲所关心的不但是他们的儿女应当顺服他们的权柄，更需要借着父母的敬虔来训练与警戒儿女，好叫儿女得以认识并顺服主自己。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留给孩子们一个基督的信仰与爱，以致使他们能在主的保守与祝福中生活。做儿女的也要记得，要在主里顺服父母，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愿我们全家都能够一同来享受这种的天伦之乐，并得着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兄，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话语，照着你的话语教养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让他们认识你、顺服你。主啊，求主也让我们顺服你的心，让我们能够节制上结出美好的果子，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的名。